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我们不是单打独拼，
我们是相互分享，
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，
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。
讲坛交流站，
那就是在艰难中更像我恩主。我们要读上帝的话，我们先读马可福音3:1-6，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。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二处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的13，我们要从31读到35，一起来读，请。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西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们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许多许多问题的社会和环境，有很多的试探，有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竞争，很多的斗争，很多的危险，很多的不幸。今天不需要讲太多，只要我们翻开报纸，只要看一下这个视频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体会我们今天面对多大的困难，让我们好像应付不暇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发生。今天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同感。我想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环境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很淳朴的，是很单纯的，没有太多的心机，好像都是很好的邻居。但是今天呢，今天感觉上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。你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多说多错，多做多错，少说也会错啊，你不说也会错，反正就是整个环境感觉到好像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？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活在一个很高压力之下。有时候我们会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里头，我们的生活很多的压力，我们的工作很多的压力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多的艰难，主啊，你到底懂不懂？主好像不懂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看主到底他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。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给神，然后我们来看主怎么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你，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，好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在我们前头行，看见你给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因此在艰难的环境里头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能够因此来得胜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第一，我们来看主耶稣，他第一个生活的态度是活出知彼也知己的生命，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念。当我们说主啊，你到底懂不懂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多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明白说，主耶稣他可以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耶稣当时的那个年代，他也是充满了许多的恐吓，许多的陷害，许多的排斥，甚至人带到他的面前，他为这个人做的好事都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要陷害他。所以在经文里头，我们就看见马可福音，众人带了一个人来要叫耶稣医治他，而且这些人呢，不是只是为了求医治，而是众人要窥探耶稣在这一天到底是治病还是不治病。第六节那里说，当时的法利赛人、西律人一党的人，他们离开了以后商议要怎么样把耶稣除灭掉。耶稣在当时所活着的时候的那个光景其实非常险恶的。如果我们在看路加福音也是一样，有人说对耶稣说，你知道吗，西律想要杀害你。耶稣知不知道西律要杀他？知道，因为接下来33、34节他说，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害命是不能的，所以他知道他将要在耶路撒冷，在那个地方面对许多的折磨，甚至被杀害。他知道自己当时所处的光景是何等的危险，是何等的艰难，是何等的苦难。耶稣了解你吗？耶稣经历你所经历的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知道当时的情况吗？主耶稣非常了解他当时的处境，但是主耶稣同时他非常了解他自己当时所需要的目标是什么。主耶稣他也了解自己的方向，他清楚自己的信念，所以他活出一个知彼也知己的生命。为什么知己？他自己要有一个方向，所以他知道他的使命，他知道他的目标，他知道他接下来要走怎么样的路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？他说要走吗？讲了两次啊，今天明天我继续的为主工作，第三天我就做完了，今天明天后天我要继续的向前走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是因为你威吓他他就走掉了，是啊是啊是 啊, 啊赶快走。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他知道这个环境险恶，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和信念，虽然你威吓我，但是我还要继续的走下去，我的使命还没完，今天明天我留在这里，我要仍然工作，不因为恐吓我就离开，但是如果你不恐吓我，我也会走。因为32节那里说，今天明天第三天我就走了，你不威吓我，我都会走的。我要去哪里呢？我要去耶路撒冷啊，因为我必须上耶路撒冷。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很特别的一点吗？在艰难的里头，我们需要知彼知己，自己心里头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信念，别人来恐吓我，我不会放弃，别人来恐吓我，给我很多的难处，我也不会这样跟他斗气。好，我就留多两天，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。一个没有清楚信念的人，没有办法为神成就更大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不知道我们站在哪里，不认识这个环境，不认识自己，自己心里也没有谱，没有清楚的信念，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 今天很明显，我们都生活在疫情的新常态的里头。很多人这样告诉我，一上班就被老板骂，就给你很多的工作，给你很多的要求，你一定要做这个，做完那个，做完这个，做完那个。然后呢，还扣本来必须要给你的什么什么费啊，什么费啊，什么费，什么费都没有啊。但是你还要照做。其实在这个时代呢，就是要减少公司的营运成本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你想得明白吗？如果你这个时候受不了，你离开，离开更好。这本来就是他想的要的。很多人告诉我说，去到公司，哇，公司突然间有小集团起来哦，好，酸他，骗他，害他。啊，如果你走，你走更好了，就少一个竞争的对手。这个是今天的环境，你了解今天的环境吗？可能我们说主啊，我很惨啊，我被人家害啊。你到底了不了解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？百业待兴啊，工作难找啊，而且最好你自动辞职，那是最好的。你了解今天的情况吗？你了解你今天自己的需要吗？你的家庭的需要，你每天生活上的需要，你能够应付得来吗？你说主啊，你了解我吗？主耶稣会怎么样回答你？孩子啊，你还没有到死的地步呢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在上十字架，你还没有到死的地步呢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这句话一定要学起来哦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向前走。第三天，我的事情就完了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这句话要放在心里哦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忍住哦，继续工作，忍住哦，等事情完了。疫情过了，整个环境不一样了，那个时候我就走我自己的道路了，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，我很清楚自己的方向，我不会因为你这样改变我什么，叫我亏损。求神给我们毅力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给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决心，清楚别人，清楚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用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，活出知彼知己，不是傻傻的，是认清楚我自己的信念，然后向前行。我们的生活是这样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一给人家一恐吓就离开上帝，一给人家诱惑就离开上帝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邪恶吗？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样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行在其中。哎呀，不要去，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去崇拜了齁，暂时的而已嘛，不要紧了，不去也不要紧了。你问主这样可以吗？你问主咯。主说你去看我的圣经怎么样写的。主耶稣没有一次不去会堂。主耶稣没有一次不上耶路撒冷过节。这是主耶稣的目标跟心的核心态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指标。哎呀，人人都是这样做的啦，不如你也跟着这样做好吗？啊，这样就可以少受一点冤枉路咯，这样就可以赚多一点钱咯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如果这个是主违背主的，你就要告诉他说，合同怎么样写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做完了之后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们继续行。这一笔的交易完了之后，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就转方向了，我就不再跟你合作了，明白吗？知彼知己，认清楚方向，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如果这个人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个人不好，我们就离开。今天明天后天没有办法，合约是这样，我必须遵守。但是时间一到，我走我自己的路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不因为你恐吓他，不因为你诱惑他，他就离开；不因为你窥探他，他就不做。他就说：“今天我就换一个会堂去吧。”他不会这样子啊！当时十家就可以开一个会堂了。主耶稣没有随便换会堂哦，他去就去，你们窥探窥探，我也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过得浑浑噩噩，过得没有方向，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许多，坦白说，糊里糊涂。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了工作，上班的时候想下班，早上的时候想晚上，下了班做什么呢？下了班来教会祷告会啊，团契啊，来教会啊，或者在家里灵修祷告了，也不是。 上班想下班，下了班之后还是在电脑那边整天玩来玩去啊，在手机那边就玩来玩去，呵呵，自己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认不认识今天的世代的邪恶？我们认不认识自己要有一个方向才能够继续的向前行？我们认不认识这个环境？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方向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也在同样的环境的里头。主耶稣当时做许多的东西，你看圣经旁边很多的声音啊，吵吵嚷嚷嚷嚷，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，那个吵死了。但是主耶稣很清楚这个环境，很清楚他自己的方向和目标，他不会随波逐流。以后保罗学习主耶稣，保罗也是这样。保罗说什么呢？有偷进来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保罗在做些什么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呢，我才不管你们呢，你们这些人都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你们有钱又怎么样，你们有权又怎么样，你们能够怎么样。知道环境的邪恶，自己有清楚的信念的目标，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做一个有信念的人。第二，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，在艰难的里头要活出坚强也柔软的生命。这个世代需要许多的安慰，确实的。但是我们里头呢，除了清楚的信念，我们里头的信念是坚定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当这些人他们要陷害耶稣，把人带到那里，原来是要窥探耶稣。耶稣怎么样呢？耶稣在那里怒目周围看他们呢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两难的事情啊。当人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不做讲你没有爱心，你做讲你犯律法，所以你做还是不做？主耶稣才不管。主耶稣怒目看着他们，主耶稣生气啊！主耶稣知道你们用好事来陷害人，你们用救命来杀我，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你们身上？主耶稣怒目看着他们。但是你留意啊，马可他有一个非常细心的观察，他看主耶稣怒目以后呢，他立刻描写忧愁起来了。主耶稣很生气的看着他们，然后主耶稣就忧愁起来。我自己反复听讲想这件事情，我想不通。不过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完全的慈爱，也完全的公义，就是这样。你说他讨厌这些人吗？不是，他忧愁他们，他忧愁他们，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？但是你看他很公义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就会更清楚了。路加福音，你看主他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看你们要成为荒场，耶路撒冷将来要成为荒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很大的一个审判啊。主耶稣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然追讨他的罪，这是主非常坚强的那个原则。但是当他讲完这个以后，你看他多么样的柔软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多次的来召聚我的儿女，我是好像母鸡一样把小鸡召在我的翅膀荫下。你看多么样的温柔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公义非常的坚定，他温柔非常的慈爱，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上帝。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艰难的环境的里头，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，但是我们必须用一个温柔的心，爱我们周围的人的心，来付出我们原有的。这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。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啊？我们常常是心里很刚硬的时候，我们的做法也很刚硬，对吗？我们的心很柔的时候啊，那就随便随便随便。我们常常是这样啊，但是这不是面对这个时代的方法。我想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父母应该学习的。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在艰难的里头要好好的读书。我知道现在网上上课很辛苦，每一个人都很辛苦，每一个人都说现在的孩子，这一两年里头的孩子读书都是失落的一群。真实，非常的真实。没有固定的时间上课，没有人盖你，没有考试，什么都没有，考试也可以作弊。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正规的时候。但是现在怎么样呢？
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我们必须好好的告诉我们的孩子说，该读书的时候读书，没有读书的时候我们去旅行。一个小时上课需要多少时间温习知道吗？这个是成绩好的守则哦，需要两个小时的温习哦，你的功课保证好，一定五个 A， 不用怕。所以好好读书，读书的时间给我读书啊，这个是很坚强的原则哦。啊，不过呢，你要有温柔那一面吗？好，我给你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你咯。啊，这是温柔的，上课很辛苦啊，好，给你按摩了，给你按摩了，好吧，好，给你按摩了，啊，然后煮什么汤啊，什么滋补品啊，给他喝咯，让他的身体可以好过来咯。你看他吧，很坚强，要他做一些东西，不过很温柔，为他预备一些的东西。今天的父母好像不是这样哦，心很软的时候什么都可以，心很硬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，这都不对。所以我们来学啊，在这个艰难的里头，我们只有这样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继续的走下去。当你划定你的规则的时候，你严谨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一定不会喜欢的，读书他一定不会喜欢读书的，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读书。灵修他一定很烦的，你要陪他一起灵修，大家一起求进步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方法。你不可以说啊，好了好了，就玩了，玩多半个小时了，你是在害他。所以我们的原则要抓得紧，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，要求自己要要求得紧。不过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松懈的时候，这种坚定的习惯一定要把它给养成。我们常常以为，如果你爱他，就不要定这样的规矩咯，你如果爱他，就不要有这么多的规则，宽容一点。那我们是在害他。许多的规则，人不喜欢，但是不是恨他，而是要帮助他。上帝定下了律律典章，上帝是要害我们吗？不是。上帝为什么定下他的十诫、他的律律、他的典章？因为爱我们。所以学习上帝的这个功课很严谨的定下来，但是在实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温柔的提醒和方法不断的来帮助我们。第三，在坚强的里头，主耶稣他活在当下却永恒的价值。主耶稣做事情他有一个终极的信念，你知道他在当下是多么样的痛苦吗？他说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他知道他上耶路撒冷是一件非常苦的路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有许多的艰难啊。但是他也看到什么东西呢？他看到第35节，他的艰难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要去吗？当下很艰难，很艰难还要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为永恒而去。只等到你们知道我在永恒的角色，我现在不去，以后你们就不知道。我现在去是为了将来你们可以了解我是在永恒里头的角色如何。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痛苦吗？非常非常的痛苦哦。当时谁赢了？很多人都说法利赛人赢了，对吗？希律赢了，比拉多赢了，谁风光？文士、法利赛人最风光了。你看耶稣给我们钉死了，祭司最风光了，你看我们还钉他十字架啊，只好钉他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这样看眼前的得失。是的，主耶稣很坚持，主耶稣死了，但是主耶稣你发现他有一个终极的信念，他每一个当下都活出永恒应该有的信念和价值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所以主耶稣他的名字可以留到最后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有几个人对吗？这里有几个法利赛人，这里有几个法利赛人，这几个人是谁啊？这几个人是谁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过这几个人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他知道希律讲什么话哦，他知道希律的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，所以你可以了解这几个人是在希律身边有名的人，有头有脸的人哦。弟兄姐妹，有头有脸的当时的人都知道，但是今天呢， 我们从2000年的今天退回去看，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没有人记得，没有人知道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人生很奇妙，那个时候谁不晓得他？那个时候他权力大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他风光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他伟大的不得了，他有钱的不得了，他聪明的不得了，他什么不得了，什么都不得了。那一段历史一过去以后，谁记得他？人生很奇妙，弟兄姐妹，常常在当时是弱势的，反而在将来是被纪念的。当时在人的眼光看可能是失败者，但是在后来是人纪念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在那个地方。13世纪有一个人，他应该是法国人，法国有很多的名望的贵族皇族，你记得谁？有吗？有啦，好，最出名的就是 Louis 啊，除了 Louis 你也记不得几个的， Louis 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四世啊，就完了哈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谁吗？那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但是13世纪有一个人，当时的人都看不起他，他几乎活得好像乞丐一样，但是他是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的人。他的礼拜堂怎么样建起来呢？是钢的石头一粒一粒把它跌上去的。他是谁？他是圣方济，他创立了方济会，他是方济会的创始人。16世纪同样也有一个叫做方济的，也是圣方济，这个人更厉害，他是出自于名望，有名望的家族。他19岁的时候进大学，他念哲学，5年里头他拿到硕士，他在当时应该是有非常飞黄腾达的机会的。不过他选择神，他选择永恒，他去中国，他去印度，他去日本，他也来过我们的马六甲。他是另外一个方济，当时名望的人你记得多少人？几乎一个都没有。但是你记得谁？当时是一个感觉上很落魄的人，好像乞丐一样的人，到处乞讨的人。你还记得剑桥五杰吗？那五个人去奥卡族全部被杀的人，每一年剑桥出来的毕业生有几百个啊，你记得谁啊？但是由始至终你记得这五个人，为什么？他们放下世间的东西，他们追求永恒的价值，那五个人永远的名字留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很奇妙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在这个变幻莫测邪恶的世代的里头，你要抓住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有永恒永远的价值。你不会忘记约瑟对吗？约瑟会记得吗？圣经创世纪里头那个约瑟他可以在波提法家一个人之下，所有人没有万人了，他家没那么大了，所有人之上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他20多30出头，那个时候这样的年龄最想做什么？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名望，特别是他被哥哥卖，他要回去报复，应该是这样的飞黄腾达才对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这样走？没有，他选择上帝。选择上帝的结果是下到监牢的里头。你看到吗？他的所作所为是以永恒为他的基础，所以他最后升为埃及的宰相。你还记得摩西吗？摩西他40年在皇宫里头学了多少的学问，当时的荣华富贵尽在他囊中之物，你明白吗？他选择什么？他选择上帝。结果他40年在旷野，但是他今天存到今天，你看到他选择的东西跟世间是不一样的吗？如果我们要数下去还有很多，我们刚刚查经爱的团契跟青少团契查路德，以后查士，以后你看下来还有士师的选择，先知的选择，本来我们的主日学要查以斯帖，你看以斯帖的选择，你看那些君王的选择，以后被掳归回以后，尼西米他是王身边的人了，他的选择都是选择神，选择神，选择永恒啊！他的当下当成永恒来投资， 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结果在神的里头都被纪念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主会说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欢迎你回到我们的家中。那一天主耶稣一定不会说，哎，有头有脸的人请你回来到我们的家，哎，你这个是几个公司的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来请你来到我们家，哦，你是大祭司，哦，你是阿里巴巴的什么人啊，应该不会。 sorry， 是投资在永恒里头的人，忠心又良善的人，在永恒的里头不争朝夕，在永恒的里头也不争春秋，在永恒里头的人都是神所喜悦的人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，这样子的来追求上帝。今天许多人说学生不行，今天的学业很辛苦，学生你有没有一个知彼知己的生命？你清楚自己的信念吗？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危机，但是你用得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机。当别人远远在后面的时候，你一个人跑到前面去了，这是你的转机。你必须这样好好的度过这个难关。家庭里头，我们家长有没有一个坚强又柔软的生命，用坚定的信念来督促我们的家人，督促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生活，以至于我们在艰难的里头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。我想这两件事情很多人都会做，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第三件。很多人因为在艰难的里头都看到自己物质上的需要，却常常典当了第三样，却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常常典当了自己的永恒，典当了我们下一代的永恒，有时候也典当了我们上一代父母婆婆的这个赏赐，这个价值。弟兄姐妹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可能我们今天过得还不错，不过在永恒的里头我们乏善可陈，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有纪念的，可以有称许的，太可惜了。在艰难的里头，我们真的要学习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榜样，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寻求在艰难中的生活，我们也可以得胜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。当人的声音安静的时候，主啊，当我们面对每一天的艰难的时候，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清楚的信念，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念，让我们也有一个终极的信念，使我们在这场瘟疫的里头，在这一场困难的里头，我们靠着主你给我们的榜样可以得胜，并且得胜荣耀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想象，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。